小圣就声闻圣，说一切有即今不，说一切有不即今不，也与唯识，唯识系相近。那这两个系的话都是谈生灭，可是这样谈的话，有一部分的众生就不太契机。像这种说法再称为护佛法外道，就是说护佛外道，就是说好像他是依佛法名称，他其实跟佛法的三法印不太相应了，所以叫佛法外道。那在部派有一部的话，有人是讲他是护佛法外道，就独子部了。那细节的话我是不太了解，是有这么一说。或者是印度教，就是说神教徒他们认为有一个梵罗嘛，梵罗是常住了。那像这一类的人，他们听到这个无常生灭这个教法，就比较没办法接受了，没办法去了解相信。他们会产生疑问，就是说没有我体，没有一个常住的一个实体的话，怎么会有轮回？就是说没的话，那这辈子做了，那就跟下辈子就没有关系了，他们是这样思维的。如果是刹那生灭的话，那前生跟后生又怎么去联系？就是说这边断了，那你这边升起，那要怎么去联系？断了他就认为断了就没了嘛。譬如说像唯识系，他就说有种子生种子灭，那你灭了就功能就没了，怎么还会功能还会存在？他们是这样思维的。可是以唯识学来讲，就是说种子灭了，可是它又生了一个种子，所以它的功能可以好像移转过去这样子，所以功能还是没有灭，就是说以后的叶公子产生这个果报，还是有这个能量，还是有这个功能呢，还是有这种功能存在，所以可以交代，前生跟后世，之间的关系。可是你这样说法，他们这一类的人就没办法信受嘛。这是佛法中的一个古老问题，如说我若实无，谁与生死轮回诸去，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实我的话，那到底谁在造业，那谁在轮回，诸去的话就是五趣嘛，六道轮回，能邪经也有讲，五阴，六界十二路生灭，这些是有为法是生灭，比无有我，如果都是生灭了，那就表示没有一个常法嘛，没有一个常住的实体，那到底是谁在生，谁在灭？愚夫者，依于生灭，不觉苦尽，就是说你如果是讲生灭法的话，他就没办法去觉知，这个苦怎么尽啊？就生灭的话，那谁去得到这个解脱，那谁去证得涅槃？就没办法去觉知苦尽，没办法去视知涅槃，所以这个生灭法对他们来讲不契机，他们没办法信受。大慧菩萨这一段问话就是代表了一般愚夫，觉得无常无我，不能够成立轮回，也不能够成立解脱。意思是说你如果是用这个生灭法，为依止的话，你不能成立，清净法跟杂染法，他们是有这种疑惑了。在愚痴凡夫的心想中，一切是生灭的，生灭无常的，是苦的，它有逼迫性，那就不能发现，尽苦得乐的希望。如果都无常的苦，那怎么能够得乐？这似乎非有常住不变的我才行，就是说如果要去教化这一类的人，你要用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要跟他讲有一个常住不变的这个真我或者是大我，那我们可以证得，我们可以如果能够换，就是说跟契入这个真我的话，我们就可以，离开一切痛苦得到快乐，因为这个痛苦是虚妄的，其实我们的本性是快乐的，那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信受了。 所以佛法内哈，内的话就刚才所讲的，譬如说刚才所讲的护佛啊，就护佛法外道啊，就本身好像他感觉是佛法，可是教理是外道。那佛法外的话，就是一般的神教徒啊，都会有这一类众生啊，他们的思想有这一类的思想，以为生灭法对于系缚生死的杂染法跟解脱涅槃这个清净法都是然啊，就是没办法成立的了啊，没办法去安立的。那这类的众生，佛说是位于无我去，就是他听到这无我的教法啊，就会觉得很害怕了啊，害怕这个系缚解脱不能成立啊。就说无我的话，那谁得解脱？谁去轮回生死？那无我的话，生灭的话，死后就断灭，他们认为他死了就没了啊，就有那种断灭想，所以就会产生畏怯。那对于这一类的根性的话，就要用另外一种善巧方便来摄受他们教化。那这种法门就是如来藏法门。所以在这一段就是讲根性的问题了啊，就是说如来藏法门它有它适应的根性啊。那这一类根性就是它不认为生灭法可以成立啊，杂染法跟清净法。没办法成立生死跟成立解脱，所以他要用一个常住不灭的这个如来藏啊，来做说明。关于我们先看讲义啊，关于这个种子六义啊，就唯识啊，谈这个种子为什么刹那灭啊。这种子是产生果法的一个殊胜的功能啊，那它是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啊，那它本身要能够成为种子，要具备有六种意义啊。第一个刹那灭，刹那灭是说种子它是刹那生灭的啊，刹那生灭，它有殊胜的功力啊，就是说它刹那生灭，而且也要有殊胜的功能，能够产生果法啊，才叫种子。那这个可以遮除齁常法，就是说常法就是譬如说真如啦、无为法，这个是不生不灭的。那像这种东西就不能当作种子。因为你常的话就不会转变嘛。那不会转变就没办法生了。就没有这个升起的这个作用。第二个就果具有，果具有就是我们以前所讲的齁。就是说你的种子升起，一个种子升起现行。现行是果嘛，那它种子升起现行的时候，当下它就会熏起一个种子，就是 A 的种子升起现行会升起 B， 所以它是果具有，就种子跟这结果是同时具实而有，同时而有。这个同时而有它可以除掉前后的，就是前后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时间不一样，就是说它升起现行的时候，那熏子种子的时候是在下一秒或者是在下一分钟。这个就是有前后时间关系的。或者是离开了，就是说我升起种子，可是熏是熏在里面的阿赖耶识里面。那这样也没办法，就是说熏是熏在自己的。就是说有情是同体的啦，不能说分开啊，就是说自作自受，自己造业，自己熏在自己阿赖耶识，不是熏在别人。诸位啊，因为这个内容很多啦，所以诸位如果要详细看的话，可以参考底下啊这个演培法师啊成为世论讲记的第一册的551页到565页。因为成为世论有十卷啦，那十卷演培法师的白话解释刚好有五本，那一本的话是两卷。再来第三个就横水转，横水转比较谈这里，就是说有些种子，譬如说这个西的种子，它没有因缘跟这个一起升起，可是它虽然没有升，譬如说现在是几点了？八点多嘛， 比如说8点20分好了，20分是一个刹那嘛，这个种子生啊，这个种子没有生，可是在下一个刹那，比如8点20分呢、哦、多了一个刹那了、哦、那多了一个刹那，因为它没有生，它也要灭嘛，它也要灭掉、哦、这个息要灭掉， A 也灭了嘛、哦、A 灭 B 生 C 灭，可是 C 灭了下一个刹那 D 生，这个 D 的种子就升起，这样叫恒水转，就是说它虽然是刹那生灭，可是相续不断，相续不断，所以才能够交代说你以前的那个种种的这个功能都能够延续下来，都能够延续，就是说阿赖耶识里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，有些会升起，有些没有升起，那没有升起它还是要灭，可是灭的话它在下一个刹那它又升起，可是这个功能的话并不是完全一样啊，就是生灭的话不是说完全一样，这个叫恒水转啊，就是说它没有断，没有断过了，就是说有漏的种子到究竟位啊之间都没有断，那这个是遮止啊，转世就前期转世它是有生，就是说它有断掉了，比如说我们睡觉的时候睡得很沉的时候，第六意识不生，它就断掉了，或者是第七世，第七世如果在无漏圣观的时候，第七世也不生，所以它有断的时候。再来第四点呢，讲那个性决定，性决定是从善性、恶性跟无记性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说，如果这个种子是属于善性哈，所熏善法所熏的种子，它升起了一定是善法，那如果是恶法了，一定升起了现行一定是恶法，它是分得很清楚的。那无记性的一定是无记性，譬如说设法的种子是无记性，那升起的话一定是无记性的设法，那不可能说升起善性的这个无贪啊、精进啊、性啊等等啊，这个是性决定。第五个带众缘啊，带众缘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种子要升起现行，还要有其他的因缘，并不是说单一的种子就可以升起。他意思是说，也许在同一个刹那的时候，有很多种子要同时升起，才有办法。你不能说只有一个单一种子，要有很多种子升起。当然有些是别人的种子，譬如说，就是说有对方跟你做你的增上缘，那你这个法来要升起，那这个种子是别人的阿赖耶识的种子，所以还要带很多缘。那有些是自己的，自己的，譬如说你要自己的共相种子升起这个色法，让你眼睛才能够看到，那这些都要同时升起才能够产生这个眼识。第六个就引智果，引智果是比较从色法跟心法的角度来说，就是说色法的种子升起色法，那心法的种子升起心法，所以基本上唯识学就是种子升起现行来建立一切染净法，它也是谈生灭的，并不是谈常住不变的。那第四项的话就是在讨论三系之间啊，就是说中观它是彻底的我法无自性啊，缘起如幻的生灭与无常无我的法印相合。那唯识系的话是依自相有的立场说一切法是生灭无常。那为什么说生灭，最主要是种子六义当中有一个刹那灭。那如来藏的话就是一般凡夫就觉得谈无常生灭或是谈无我齁，他没办法，他认为这样是没办法成立齁轮回跟成立解脱齁，没办法成立杂染法，也没办法成立清净法。佛对于位于无我的众生齁，就用另外一种不同的善巧方便，以如来藏法门来摄受。好，那接着我们回到课本齁。 课本的384页的第二段，如来藏说佛说的经典不少，就前面所引的有很多经典，这种道理它会让人家产生一种意解啊，会有一种了解，就是说在生死众生或者是众生的心中有如来那样的体性存在，就是具备如来的德性，而且具足智慧德相，或说相好庄严。基本上这个早期如来藏他有几点特点呢，就是他讲我他讲常住不变，他讲这个有庄严的色相，有这个相好庄严，他讲说如来藏是染净法的首义，基本上有这些特色了。那如来藏说跟增长唯心论还是有不同的或者是增长唯心说，然后增长唯心论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单纯，他只是讲简单的意思，就是说众生具备有如来的德性这样子，他不见得要牵涉跟心有关系他基本上是有增长的意味，他是常住不变，可是它不一定要跟心有关系。那跟心有关系是后期的发展跟唯识学的结合，那才有这种关系。所以它是如来藏思想是有前后期的发展，这一点大家要了解。那为什么叫做如来藏因为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因地可说本来就成就。他这点思想，比如说如果众生当中没有如来的德性，那你怎么修会成就？就是因为有了，所以你修才能够成佛啊。如果没有啊，你要怎么修成佛？其实我觉得这种思想也是很多人有这种思想，就你有东西你才能够成佛，不然的话你修一点加上一点一点，那叫到什么时候才圆满？对不对？应该是本来你就有了，因为修的时候慢慢显化到最后圆满。阿弥陀佛。
西的种子昧，低是自身的种子。
我先讲到这里，你还在这里。西啊。西的种子昧，因为刹那它要每个种子都刹那生昧。那有些种子它昧的时候是生，就是说它是身体现行法。那有些种子它没有身体现行法。譬如说我们有信心的种子信心所的种子，我们有贪的种子，对不对那现在假如我们这一刹那是升起贪心的话，那就贪心的种子升起现行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信心的种子没有升起现行，那这信心的种子它还是要灭，可是它灭掉的时候，在下一刹那它会升起新的信心的种子，这样了解吗？是这意思啦。那我们现在回到如来藏思想。所以譬如说能贴经就讲如说如来藏自信清净那转三十二相，它有一个相庄严的相那入于一切众生的身中如就说譬喻讲譬喻，譬如说有一个价值很宝贵的这个宝那用这个脏的衣服把它包起来，虽然脏的衣服就代表众生了，众生有很多烦恼，可是众生里面有一个无价的宝珠，它是用这样来代表，就是说众生虽然很多烦恼，可是它有一个具足如来德性的如来藏。那这个如来藏是常住不变的，就是说你到地狱去还是一样，你身为天人也是一样，或者是你修行成了初地的菩萨也是一样，他没有改变，没有改变。而 因介入垢衣所产，都是讲说众生凡夫了，凡夫五蕴六界十二路的，就是说有烦恼相应了，就众生都是有漏，有漏烦恼，有贪嗔痴妄想种种，虽然他具备有这个如来藏德性了，可是因为有种种的烦恼所污染所盖物，所以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功德没办法显现，他的思想就这样子。所以如来藏可以解说说，就是说一切众生含摄如来一切功德，可是他被杂染法所覆藏，所以众生他看不到这个佛陀的功德。佛陀有很多功德，比如说十力啦、十八不共法等等，众生都没办法，没办法去成就。那修行要怎么修呢？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妄想执着不要让它不要升起的时候，就把这些去掉，那本具的这个如来的德性就会显发。所以我是觉得像这个道理，所以在修行就有一种方法，就是说只管打坐，就是说你只要保住不要妄想升起，这样就好，他就不要，就感觉好像就不要关什么，你就注意不要有妄想。那这种方法就跟这个理论就真的是很像，这行法跟理法就很相应。因为理法是这样，所以修行应该就这样啊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有妄想啊，本来我们就有一切功德，还要去观什么。可是这个我是觉得很不容易啊。很不容易。可是我是有亲近过泰国一个法生寺，他们的法门也是很奇怪，就是说有他们的特色，他们就观的时候就把心安住在身体的中心，那就可以看到庄严的佛像。那看到这庄严佛像，我就觉得跟这个如来藏的思想蛮相近的，因为具备三十二相庄严相。所以我不晓得这个到底就是说真正意然怎么样我现在是保留的态度，可是我是觉得这个方法就是说每一个修行方法都有它的特色。那完全离开烦恼的时候，那个如来藏就是完全净化的时候，就叫另外一个名称叫法身，就清净法身。所以他们叫法身寺嘛。就是好像感觉感觉好像自己就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尊佛像，就是弥勒菩，比如说好像一个阿罗汉里面肚子里面有坐了一尊佛像。有没有这种图像？我觉得这种图像可能跟如来藏法门有关系。我是没有深入研究的。就是心中有佛，就是具备如来的德性。以如来藏为轮回解脱的主体来说，这个是引不增不减经他讲，即此法身垢于无边烦恼所缠，从无始世来随顺世间飘，这个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名为众生。现在就是说有人会有一个问题，既然具备清净功德，那怎么会有烦恼？那经上来讲就是说，这是无始来的一念无明，这个是众生因为圣生所以众生没办法理解，也没办法讲清楚，就没有说很详细交代。所以这种学说它问题就在这里，就是说你有清净，你很难建立杂染，就是都清净怎么会有杂染？那他又问题，如果成佛的话会不会又变成有杂染就有这个问题。可是我是觉得这些都是都是站在思辨的立场啊。那如果你信受同去修行的话，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就比较不是问题了。其实我是觉得像如果是像讲缘起性空，他也都是讲法尔如是嘛， 好像也没有交代很清楚嘛，这怎么缘起的法尔如是？这怎么会有这个三河大地啊？全部这个众生升起啊，这个都是很难，大概说都是很难解说的啦，哈，很难解说。那他这里哈又有举到哈能伽经的一种譬喻啊，用一个妓儿的譬喻哈。这个妓儿应该是演员的哈，演员他可以演很多角色啊，演很多角色。那就譬喻说众生啊，就是说到六趣去轮啊，六道轮回这样子啊，变现诸趣。那站在如来体性来讲啊，众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众生界，就是众生也具备有如来藏啊，也具备有法身的功德啦，所以说众生界即法界。那众生与佛就平等无差别啊。那在众生，就说众生有种种烦恼覆盖啊，所以叫众生界。那在菩萨的话，就如果是从初地以上菩萨的话，哈，叫菩萨界。那如果是一切烦恼啊习气都灭尽的话，那叫如来啊如来界。那这个法门的话，在外表上啊，与印度的会谈多哲学啊大梵啊大梵就法身，那小我就是说他们是主张梵我合一的啊。那导师说认为他们大梵可以比喻为法身啊，那小我啊就是众生界，那就是说。众生就是说慢慢进化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跟法身齁契合这样子。就非常相似了。可是我是觉得如果要深入了解的话，应该要直接去看他们的哲学了，就是说会谈多哲学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补充讲义齁。补充讲义的话是在115页齁。150页这里有提到西藏的觉然八派啊，就是说依十部经论啊来成立神我体系的大乘佛教。那这十部经的话，就是如来藏经、陀罗尼自在王请问经啊、大波涅盘经，还有利益止曼。利益止曼经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央结摩罗经啊，还有圣曼狮子火经，就是圣曼经啊，智光庄严经啊，无增减经，就是不增不减经啊，大法古经，还有这无分别陀罗尼经。他把这个解生密经放在这个如来藏说啊，就有点不太恰当啊。那这个觉然八说此十经为如来藏十经啊，为后法轮为了疗，它是疗愈经。许比诸经所说如来藏与佛自信心同是啊，第十有啊，就是恒常坚固，常恒坚固，无为相啊，就是它具备有相好啊，有具备有相好庄严，而且一切有情从无始以来啊，虽然具备有这个如来藏，可是它被烦恼所覆盖啊。那他有提到九欲，这个九欲应该是如来藏经的九欲啊，那。还有九义，他详细内容就不太了解。那后面他又有提到哈，导师就解说哈，利益止曼经就是央结摩罗经啊。那他认为把解生密经认为是如来藏经的话是不妥当的啊，因为如来藏部类这方面的经论都是说以圣的，可是解生密经它是普为发趣，这里有一个错字，应该是发趣不是发展。是普为发趣一切圣者，就说他可以针对五圣的这个众生啊，并不是只是针对大圣。再来的话，第六项啊，生死轮回的主体本有涅槃佛体，这也是以能伽经来说哈，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哈，它是。善法跟不善法的一个因啊， 那能骗心造一切趣，这个趣生的话就是五趣，譬如五趣四生啊，就是说整个众生轮回啊，就因为有如来藏，所以他能够建立轮回杂染法。那有一个譬喻，就好比这个妓儿哈，好比一个演员哈，他能够演很多角色哈，就好比众生变现哈，出去。然与世中啊，离我所哈，就说虽然出去有五蕴啊，可是也是无我所了哈。可是凡夫哈，一般凡夫他没办法觉知。觉知为什么会有这些轮回生灭变化，主要是因为有如来藏，因为生灭法是依于如来藏，那众生不了解，不了解。而这三缘，这个三缘的话就是根尽事啊，这个我是参考啊，参考一位成观法师他的楞伽经的义贯啊的解说啦。那因为我只是参考那一段，那前后文没有仔细看哦，所以也不晓得他的看法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哈，大家参考。和合方便而生哈，就是因为有这如来藏，那也许就是一念无明哈，那就是有杂染法生，那杂染法它是有因缘的啊，有生灭因缘的。那这个升起，这个认识升起，当然要根尽是三合合嘛，那一切才能够生。那凡夫不了解，就执着这三个是实有的，不知道这三个是一直在如来藏，他是这样解释的。我是觉得楞伽经好像不太容易看懂，他的金句啊，不晓得是翻译的问题还是什么，还是义理太深。我个人是看不太懂的，所以找了很久才找到这个陈观法师的解释。那外道就是说外道不了解，所以就执着有一个作者，就是他认为生灭这个法不是因为依于如来藏，而他认为这个生灭法执着为有一个实在性、所以这即为作者，就是执着为有一个实在作者、我是觉得他好像意识是都跳来跳去啊，就是好像没有连贯下来，等一下说这个等一下说那个。为无始须为恶习所熏，他意思就如来藏、虽然他是清净的，可是他无始以来被那个虚妄的法所熏习，这一点又跟那个唯识系的不太一样。唯识系的认为说你要熏习的话一定要生灭法才可以熏习，可是他的如来藏是常住啊，是常住不生灭的，他也可以谈熏习，这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一点就是如来藏跟唯识学的不同。那他受熏习之后就变成藏士，就四藏，四藏就是阿赖耶识。所以这个如来藏的这学者很聪明啊，他只要把如来藏跟阿赖耶识结合在一起啊，他只要能够谈到说啊，如来藏怎么变成阿赖耶识，他只要谈这一部分之后，那所有的唯识学的理论都可以用了，就整个唯识学的理论都可以用。那这个怎么转折，这个是很重要，这个是比较后期的一个思想的发展，这个后面应该会讲，就到如来藏变成一个自信清净心，跟心就有关系了，那心跟事就有关系了，对。那就是说怎么常住的心怎么跟生命的心结合在一起。 那他就用熏习这个概念，用这个熏习这个概念。可是这个熏习的概念应该也是唯识系的，可是他拿来用，那有这个阿赖耶识的话，就升起这个无明住地。导师在《圣曼经讲记》他把这个住地认为是种子，是熏习。那我们也是参考在 我那个是旧版的啦，就是《圣曼经讲记》的156页，新版的第几页就 不了解。一般讲是有五种住地，五种住地，那五种住地烦恼也有种子跟现行，所以在这一部分就讲说，因为有阿赖耶识，他就可以成立一切杂染法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清净法怎么去成立杂染法，就在讲这一部分。那就有七识嘛，就前七转识，就是意跟前六识。那前七识跟阿赖耶识之间的关系，还有跟如来藏之间的关系，就好比大海跟浪一样。阿赖耶识也是生灭的嘛，阿赖耶识有点就是说生灭，它有不生灭的体性，可是它本身也可以也是生灭的。那不生灭的体性就是如来藏，那这如来藏就好像大海水一样，那波浪它有起起伏伏，有生灭，那是前七识。那这个如来藏的话，它是自性无过的，毕竟清净这样子。楞伽经基本上它是比较后期的经典，比较后期，所以它已经有跟阿赖耶识结合的倾向。那后面就是谈继而啊，就基本上就是好像一个演员啊，换不同的角色。那第七项就如来藏，它含藏如来一切功德，而主要是为杂染法所护藏。再来应该第八项了，第八项的话是众生界跟佛界，这个是不增不减经的。即使法身，这个法身也是如来藏了，就是说法身可以说是如来清净的如来藏，清净如来藏。可是在众生来讲的话，因为众生在无始以来被烦恼所缚藏，所以他就在六道轮回，所以叫众生，也叫众生界。即使法身厌离世间生死苦恼，舍弃一切诸有的欲求，能够修行十波罗蜜，所以他的行法基本上也是十度了，基本上也是十度。那设八万四千法门，修菩提行，所以就名为菩萨，或者是菩萨界。复次，舍利佛，即使法身离一切世间烦恼的一些死跟禅，都是烦恼的悲悯了，就是好像烦恼会驱使我们众生去六道轮回等等，所以死就是烦恼的悲悯。过一切苦，就是说你如果离开一切烦恼的话，你就可以灭除一切痛苦了，离一切烦恼，那得到清净。住于彼岸清净法中，到一切众生所愿，就是众生就说想要修行的众生，他的愿望，究竟的愿望就是要成佛嘛，所以到所愿之地，与一切境界中究竟通达。通达就是说佛平等就没有都还要再超胜了，就是已经圆满了。离一切障，比如说离烦恼障、所知障，离一切障碍，与一切法中则自在力，名为如来印证偏知，就是如来界，就是法身，清净法身。那不离众生界有法身，不离法身有众生界，众生界即法身，法身即众生界。那这二法是义理上是同样的，可是名称上不同。依如来藏成立生死与涅槃，众生与佛，就这跟前面上面有关系了，就是说依如来藏就可以成立不善法、杂染法跟清净法。那清净法很容易成立嘛，因为本身它就清净法， 很容易成立。那杂染法就比较不容易成立。那他成立杂染法，他就讲说无始烦恼所覆盖。哦，那不然的话，就是说他跟阿赖耶识结合。哦，后起的话，他就跟阿赖耶识结合。那这样就可以成立杂染法。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啊，还有十分钟了。这个院长说要讲到九点了啊，我以前都偷懒了，到八点五十就下课了啊。这个是不知道了啊，所以不是故意的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？基本上啊，如来藏的话，他后面也会讲，他有一个。会让学佛人有一个信心呢，就是说我本来也具备有佛性，那这样就是说那我修行应该也可以成佛啊，不然的话有些人说我业障重了什么都不能修，哎，基本上是比较趋向如来藏的事情。可是应该坛经也有那个性空的事情，缘起性空，因为如来藏学者他很聪明，他用这个空性智就结合这个怎么性空为名系的这个思想，那用这个如来藏心就结合为识系，所以他两个系全部包了，全部包起来。可是中国的思想基本上是比较以如来藏为主，都有如来藏那种思想。没有的话我们继续了，因为时间宝贵。不然的话院长说叫我还要来一次齁，我不想，我想要四次就好了。哦，可以啊。156页。这样子的，他没有称，可是还有其他的烦恼。这个如果以唯识学来讲，就可以解释哈。我们杂染的种子有很多啊，没有称的话，对啊，他没有称哈，没有称是表示没有现行的称，并不是说没有称的种子，了解吗？就说只是说这个种子因缘生起，并不是说没有种子啊。如果以唯识学来讲。所以等他这个意思是等他投胎另外一个六道的时候，这些烦恼种称种子又会升起，因为具备因缘了，所以他又升起。不动业就是说他不容易摇动，因为他的这个心力很，就这个业力很强，不太容易改变。基本上他说我们在临终的时候齁，会有一个业相现起，那你如果有禅定的经验的时候，那禅定的业相会比较容易现起，那现起的话你就往生到色界或无色界，是这样。可是我是觉得也不是必然啊，就是说你如果有其他的业强的话，那这个禅定也不会说决定要会升天，就是说你在临终的时候它不会，业相不会现起，因为你还有更强的那个业。哦，院长你是故意问的哦。
不是啦，补充一下刚刚那个问题。刚刚各位其实问到就是色界无色界，虽然他没有称齁，那为什么还有轮回？其实有关烦恼的问题齁，在161页老师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有提出一个解释。 从158到161这里，导师对烦恼的分类有分成两大类，一个是特别是针对欲界，特别是人类的众生，有分成贪嗔痴，这是三毒。但是呢，对于色界无色界的众生，他已经没有欲贪，也没有嗔恚。可是为什么他还会有轮回？主要他还有一些我执啊。那所以针对这些色界无色界的众生呢，佛又别开了，利用这四种烦恼来说明。这就是161页所说的见、爱、慢、迷。那因为他都有我执跟我所执，所以此生还是永相续。所以常常所说的烦恼三大分类，就是前面所说的贪嗔痴，是针对欲界，特别是人类众生而说。如果是色界无色界，他嗔就不会生起。而对这个色界无色界的众生，他到底有没有烦恼呢？佛就以这个见爱慢无明，在唯识来讲，就称为这个无复无记啦，或者是四无记，跟莫那斯相应的烦恼，从这里来说明。
好，谢谢你的补充哦。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塑形业，塑形业不动业，应该跟塑形业，塑形业就是不断的去熏习。那当然你要得到不动业，也要不断的去修才有了。可是并不是，应该塑形业比较广，那不动业是比较狭，不能说相同。
关不动业不动的解释哈，在老师空智探究，大概第一章和第二章有提到，可以参考。有的经典专门指四禅，第四禅。那为什么第四禅称为不动呢？因为这个山灾、水灾啊、火灾、风灾种种都不会到达到四禅，所以第四禅不动。这是有些经典特别针对第四禅讲它不动。不过这里好像是广义的说了，包括色界无色界。
没有问题了吗？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嘛，剩下两三分了，我们就告一段落了。好，我们就回向啊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愿消三障诸烦恼。愿得智慧真明了。普愿罪障悉消除。世世常行菩萨道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谢谢诸位，阿弥陀佛。